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请你把你的手机关到静音，或者是把它关掉。通常主日的早晨，我都把我的手机关掉，因为在这一个多小时里面，这里是神的殿，神在这里掌权。我相信没有什么生死交关的事情我们需要回应的。如果你方便的话，请你把手里你的手机给关掉。我不晓得弟兄姐妹看不看电视的新闻，最近在电视上有两则的新闻引发了我的兴趣，一则是 local 的，一则是 international 的。我就先说说这个地方的新闻吧。几个礼拜以前，在帕罗阿托101的 highway 上面，有一部车子超速了，警车在后面跟他闪灯呼叫他，结果他都不理会，都一点都没有慢下来。警察就开到他的旁边，看见这一位司机正在呼呼大睡，原来是他的 Tesla 在帮他开车。这个警察就叫了三个同伴来，这三部警车，一部在前面，一部在后面，一部在左边，一部在右边，把他包抄了。然后他们同时开始减慢速度，你发现这个 Tesla 非常的聪明，他也减慢了速度，所以这四部警车就把他劫持到旁边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了下来。然后这个警察就去敲这个驾驶人的车窗的门，结果他摇下车窗来，发现他满身的酒味，所以警察就请他下车，当场就用酒醉驾驶的名义把他给铐了起来。这位老兄他是 Los Gatos Planning Committee 的 Chair， 在地方上是有一点点的名气。他跟警察承认说，我是喝酒的，但是我没有驾车。但是警察还是把他扣了下来，扔到监狱里面去了，然后把他的车子impound，准备把他的车子上面的 memory download 下来，分析一下，看看他说的是不是实话。弟兄姐妹，假设他说的是实话，是 Tesla 在他帮他开车，如果你是交通法庭的法官，你会怎么样来判决这个案子？我来做一下的调查，如果你觉得他有酒醉驾车犯了这个案子的，请你举一下手。好，大概有一半。如果你说他只有超速没有酒醉驾车的，举一下手。还不错，两个、三个、五个左右。如果你说他又酒醉驾车又超速的，举一下手。有大概十来个。现在我还不太晓得这个法官要怎么样的判他。另外还有一个国际的新闻，那就是有一个中国的科学家把人家的受精卵用一种叫做 CRISPR 的技术，把它做了基因的改变，做 gene editing， 然后再种回一个女子的肚子里面去。原来这个男人他有艾滋病，但是他还是坚持要有自己的孩子。知道艾滋病它是100%会遗传的，所以他就来求救这个高科技。这个举动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的大波，全世界40几个国家的科学家起来谴责他们做这一件的事情，连发明 CRISPR 这个技术的科学家，他也是个老中，我听到他在 talk show 里面也起来谴责这位中国的科学家。他说他不希望他发明的这种技术被如此的滥用，他说这个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行为。我问弟兄姊妹一下，这个有什么问题呢？问题很多。第一，如果这个门打开的话，我保证有很多人要到韩国去，以前他们是去整容的，但是他们现在可以花100万、200万去做 gene editing， 所以这些有钱人他们生下来的孩子，他每一个后代都是体格健壮、容貌俊美、 IQ 180的男女的长得好像 Donald Trump 的太太，男的好像韩剧里面的明星。又觉得会不会有钱人他们的后代越来越漂亮，越来越聪明，然后穷人的后代越来越笨，越来越丑呢？希特勒当年他想用雅利安民族优生的方法来统一世界，现在是不是可以用高科技就可以达到了呢？第二个严重的问题是，你如果改变了一个基因，非常有可能会引起其他基因的突变。所以这一对的双胞胎的姐妹，她非常有可能她生下来就会死，因为有一些奇怪的病，或者她的寿命只有六年。假设说政府要来控告他们谋过失杀人的罪，还是要控告他的父母呢？还是要控告这个中国的科学家？还是两者都要起诉呢？现在我就不做这个调查了。如果你是法官或者是这个联邦的法院的陪审团，你要怎么样的判决呢？这个时候你真的不能怪上帝了，是你自己做 gene editing 出来的结果。弟兄姐妹，你看见吗？当我们的科技越来越发达，人类的社会越来越复杂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做判断？我们的道德要何去何从？是根据国家的法律、社会文化，还是根据你的政治制度？不是根据你的良心，但是是根据你的良心，还是我的良心，还是习近平的良心，还是 Donald Trump 的良心？让我们读一段的圣经，看看圣经上面是怎么说的。请你把你手边的圣经打开来，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要读十二节到三十节。十二节到三十节，这是神的话语。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读慢一点，我们把它给读清楚了，一边读一边思想。我读双数节，请弟兄姐妹读单数节。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
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
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
你们的律法也记得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
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
他们就问他说：“你的父在哪里？”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
这些话是在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时所说的，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让我们一起来仰望主。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已经领受了你宝贵的话语。主啊，我们求你，当我们在这里继续来思想的时候，求你赐下那个启示的灵。主啊，你让我们看见你话语的巧妙，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要何去何从。主啊，我们要说，在这个岁末年终的时候，我们感恩，因为你还留着我们在这个世上， 要来做你的见证人。主啊，我们就求你越过人的软弱，越过人口舌的笨拙，直接来跟我们的心说话。巴不得我们在新的一个年度，我们都起来行走，我们都是跟从耶稣做主门徒的人。主啊，这是我们的祈求，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样子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个大文豪叫做 Aldous Huxley， 可能你读过他的书，他写过一本非常卖座而且较好的科幻小说，叫做 Brave New World。在台湾年轻的时候，我就读过新潮文库的翻译，叫做《美丽的新世界》。这个大文豪有一次在伦敦开会，他出了旅馆的大门，看了一下自己身上挂的挂表，他快要迟到了，他就对停在门口的马车夫说：“快快快，快跑！”然后他就跳进了马车，这个马车夫一抽鞭，这个马车就飞奔起来了。过了一会儿，他才意识到他好像没有跟这个马车夫说他要到哪里去，于是他就伸出头跟这个马车夫说 Do you know where are we going? 你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吗？这个马车夫回答说 No, but I'm sure we are running fast。他说我不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但是我保证你，我们一定跑得很快。弟兄姊妹，我们发现我们21世纪这个社会跑得很快，但是我们不一定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在这里我介绍一本书，我很喜欢的书，叫做 21 Lessons for 21st Century， 是一个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教授写的。他说在21世纪的时候，21世纪电脑科技的发展跟生物科技的发展两个结合的时候，你会发现21世纪是一个让我们跌破眼镜的世纪，有很多新的问题跟新的挑战，我们今天连想都没有想过的。你可能不会赞成，不一定赞成他的评估，但是他提出来的问题跟挑战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讲到问题跟挑战，我们不用走很远就知道了，就看一看我们家里面那些 teenager 的儿女，你就发现充满了挑战跟问题。你会发现他们的思想方式跟价值观念跟我们是大不相同的。我很怀疑我们是不是真的失去了 millennium 这个 generation。 在网络上有很多关于 post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还有 millennium 特征的一些的题目，有空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不要只看连续剧。我的两个儿子都差不多30岁左右，他们是90之前生的，有时候我跟他们有一些理性的对话，基本上他们也是同意的。他们说 Millennium 这个 generation， 这个从小在手机 Social media Internet Computer game 里面长大的这个 generation， 是一个不讲理、自我为中心、没有跟随波逐流的一个代，这值得我们来操心的。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并不是没有给我们提供答案，这个世界有许多的宗教、哲学跟思潮都试着要给我们的方向，但是在苦闷中的人也常常在寻找答案。不晓得你有没有看新闻，今年是 Jim Jones People's Temple 谋杀案40周年的纪念。Jim Jones 是在旧金山附近一个很有魅力的牧师，有一群不满社会的污秽跟暴力的，他们向往一个像伊甸园一样的一个天堂，有900多个将近1000个人 随着 Jim Jones 移民到南美的盖亚那那个地方去，他们想要在那个地方建立一个爱的 paradise， 爱的乐园，好像是伊甸园里面一样。结果这900多个人，将近1000个，全部都被 Jim Jones 给毒死了，他自己也自杀了。我是1982年来到美国的，那是4年之后，我还在电视上面看到这些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大人小孩横尸遍地的那些的照片。人不是没有寻求，只是哪一个才是可靠的，哪一个是世界的光呢？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是发生在祝棚节过后一两天。祝棚节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大的节期，就在耶稣讲道的那个妇女院，每一次祝棚节的时候，那8天他们要立起4根大的火柱，有点像这个奥运会的圣火，在那个火柱那边有一个碗，里面可以放好几加仑的油，所以这个火柱可以一直从晚上一直燃到天亮。以色列的男男女女有连续8天的时间，他们就在这个妇女院这个地方，他们唱歌赞美神，在那边跳舞敬拜，一直到天亮。这4根火柱它的高度超过了圣殿的墙，你知道耶路撒冷是在山上，所以圣殿是在山上，所以你发现除了这个圣殿里面是灯火通明之外，整个耶路撒冷城都是灯火通明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讲这篇道的时候，节期已经过了，这个圣殿又回到原来那个黑暗，这过节的气氛也没有了。突然主耶稣在这么热人的当中，他站起来，他说，他宣告他是世界的光，跟随他的就不在黑暗中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主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什么意思？不是说他是烛光、灯光或者是日光，他是说他是从神来的，那里来的光要来照亮这个世界的。这个祝棚节所点的那4根的火柱，就象征着神的同在跟带领。就因为你知道，以色列的祖宗40年在旷野里面行走，他们的脚没有肿，鞋子没有穿破，他们有每天有玛纳吃，有磐石出水给他们喝。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有云柱跟火柱在他们的前面引路，告诉他们要往哪里行，什么是当行的路。就因为我不晓得你喜不喜欢坐院子，如果你的院子里面有一块很大的石头，你要把它搬开来整地来种东西，当你把这个石头搬开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大石头的底下有一个阴暗湿冷的世界。 Home Depot 那个杀虫剂上面所画那些的 insects 昆虫，你都可以在那边找得到，也非常的奇怪，他们都在这个阴冷湿暗的世界，但是他们可以和平共存。可是一旦你把这个石头给掀开了，阳光照在他们的上面，他们就觉得不舒服，他们就开始四处的逃窜。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现代今天的这个社会就好像那个阴暗湿冷的世界。我真的是为我们的下一代来忧心。今天同性恋的问题，毒品的泛滥，各种的 addiction， 各种的忧郁症、心理疾病，还有光是在湾区我们的犯罪率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的高，看到我们新闻上面的都是一些政治斗争跟暴力。这几位，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这个世界要往什么方向去。 前一阵子我在台湾的同学 po 了一些相片给我们，那是台湾在台北庆祝同性恋运动的大游行。那个照片里面我就看到男的女的全裸在那个地方，比美国还要厉害。我现在已经不太认得这个我从小生长的家乡了。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是不关门的，因为常常有街坊邻居到我们家来串门子，我们家也从来没丢过东西。曾几何时，这次变成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社会，也不过才三四十年之久。最近的 Me Too Movement，我也才知道有这么多的男人喜欢乱摸女生屁股，其中包括了总统、议员，还有我所敬仰的新闻从事新闻的人员，像 Charles Rose， 还有有名的牧师像 Bill Gable， 有 Hybo。 兄姊妹，我记得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我看到一则新闻，我非常的惊讶。新闻上面说，有一位将军，他在自己的家里面举枪自杀，因为他被人家揭发，他那么多的勋章里面有一颗勋章，他没有 earn it， 因为他没有从头到尾参加那个演习，所以他其实没有 earn it。但是他觉得自己没有 honor 他的制服，所以他举枪自杀了。这也不过才三四年前的事情。用这边你看看美国今天的社会变成什么样的社会，我来美国快要四十年了，我已经不认得了。用这边这个世界需要光，虽然光照的我们有时候不舒服，但是当然当看到我们自己的黑暗是不够的，这个光还要给我们方向。神照我们的时候，他的心意是要我们与他同住，要人来享受他的同在。但是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一切都改变了。奇怪，从前他们不穿衣服，他们不觉得羞耻的，但是现在反而觉得羞耻了，他们需要自己想办法用树叶来把自己遮起来。从前他们不觉得冷的，可是现在他们为什么开始觉得冷了呢？他需要神用兽皮给他们做 一套衣服来遮御寒。从前他们每一天都可以看到神的面，跟神有对话的，但是现在他们听见神的声音，他们需要躲起来，他们不敢见神。但是神他没有放弃我们人类，他为人类预备了一条回伊甸园的路。圣经告诉我们，只要跟从这个世界的光，我们就可以重新与神和好，回到伊甸园那个起初的那个美好。最极世界的光也是告诉以色列人说，这个光不单单是给犹太人的，是给少数人的，这个光是给全世界的。就好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不自灭亡，反得永生。也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光是给全世界的光，但是有个条件，你要接受他，你要来跟从他。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有反应的。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十三节到三十节那里，你会看见有一群法利赛人、知识分子、宗教领袖，他们拒绝耶稣，他们在这里审判耶稣，他们问耶稣四个问题。我把它 paraphrase 一下，这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谁是你的见证？第二个问题是，你的父是谁，在哪里？第三个问题是，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 第四个问题是你到底是谁？所以这一段的经文，主耶稣就有四个回答和法利赛人的四个辩论。今天我们就对这四个辩论、四个回答，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世界的光，这个基督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基督？法利赛人问的第一个问题是 Who is your witness? 谁是你的见证？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法庭的用语。在旧约的律法上面，你如果要控告一个人，或者是要为自己做辩护，需要两个以上的证人才算数。法利赛人他们是很喜欢审判人家的，就在我们读的经文的前面第八章的开头，他们抓到了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一个现行犯，他们就抓到耶稣的面前来审判。其实他们的目的不是要审判这个妇人，其实他们是要审判耶稣。这里法利赛人说，我们有一个法庭，我们来审判你，你的见证人是谁？这里面其实耶稣不乏见证人，除了他自己以外，还有父神为他做见证，还有旧约的圣经为他做见证，还有施洗约翰，还有门徒，有圣灵，有四福音书跟保罗书信，所以耶稣至少有七个见证。但是耶稣在这里跟他说，有天父做我的见证，他其实已经满了这个 minimum 的 requirement。 就是耶稣他不怕受审判，他就是为此而来的，他知道自己要上十字架，所以他早已经把这个身子置之度外。如果他真的是从天父那里来的，到底是谁在被审判呢？在第八章刚刚讲的那个开头，当审判这个行淫妇人的时候，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起石头来打他。结果是什么？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溜走了，他们都自己证明了自己有罪。现在到底是谁在受审判呢？弟兄姐妹，你看见吗？如果耶稣真的是从天父那里来的，你和他相遇的时候，你不能不看见自己的罪。在27年前，我遇见了耶稣。当我遇见耶稣的时候，我看见了自己的罪。那一天我就一直哭，一直哭，哭了好几个小时，哭到后来都脱水了。哭完以后，我的心里面就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喜乐，我就有一个确信，上帝已经原谅了我，已经宽恕了我的罪，我已经是上帝的儿女了。所以今天我也站在这个地方，除了刚刚说的七个见证以外，除了天父的见证以外，我也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耶稣他不乏见证人，法利赛人他搞错了，特别是那一些的宗教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总是有一些人会抗拒他，会反对他的。如果你回想一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浇灌在人身上的时候，那些宗教的领袖有知识，他们是怎么说的？他们是被酒给灌了，他们是醉酒了。但是另外有一些的人，他们真正遇见耶稣的，他们听到彼得的讲论，他们就扎心，就问彼得说，弟兄，我们当怎样行？弟兄姐妹，这个世界的光来不只是要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也要给我们指出一个方向，告诉我们要当怎样行。所以我们跟随他的，我们就有那个生命的光。耶稣回答了他们说， 父是他们的证人，他的证人，他有父来证明他是基督。然后法利赛人就接下来问第二个问题，你的父是谁？虽然法利赛人抗拒，但是耶稣没有放弃他们，耶稣继续回答他们说，不用问，认识我就是认识父，认识耶稣基督就是认识父。这个是约翰福音一个重要的主题。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那里说到，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那里说到，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在那里耶稣特别对他的门徒多马跟腓力说，你们若认识我，你们就认识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我，并且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了。所以主耶稣说，认识耶稣就是认识父，看见耶稣就是看见父。神没有向人隐藏他自己，神给世界一个光，神给世界一个中宝，让我们可以借着认识耶稣就可以到父那里去。今天我们有了一个可以到父那里去的可能，为什么？因为神好像天空的飞鹰一样，他在天空中飞翔，我们人就好像是地上的蚂蚁一样，我们在地上爬。这个蚂蚁不可能去认识这个天上飞的鹰，所以神必须取了一个人的样式，在历史上取了一个叫做耶稣基督的人，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他。所以跟随耶稣就是认识神。彼得在彼得后书那里给我们见证，他说我们也看过那个极大的荣光。约翰在约翰一书那边也做见证，这个生命的道是我们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这个世界是我们世界的光，叫我们可以认识父，可以回到父那里去。弟兄姐妹，不管是旧约圣经或者是新约圣经，不管是希伯来人或者是希腊人、罗马人，所谓的认识从来不是一个理性脑袋知识上面的认识，认识是建立关系。你跟神的关系有多深，你就认识他有多深。与神建立关系的第一步就是认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那这个关系是双向的。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好牧人，我们有一个羊与牧人的关系，因为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又说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你们得安息。所以这个牧羊人要领着羊，我们跟神也会有一个朋友的关系，我们跟耶稣基督也有一个师父跟徒弟的关系，这种亲密的关系，这些关系都是从认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开始的。耶稣的第二个答案是，他是来做神跟人中间的中保。认识耶稣就可以认识神，就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接下来法利赛人就问了第三个问题，你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耶稣回答他说，我是从天上上头来的，你们是从下头来的，你们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从上头来的跟从下头来的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属于世界的跟属于神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范畴。耶稣基督他必须是从上面来的，耶稣基督他必须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因为他要成为这个世界的光，要给这个世界一个方向，是给人 生命的光。如果耶稣基督他是属于世界的，他从下头来的，他跟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孔子、老子、苏格拉底、柏拉图、甘地还有孟德拉有什么不一样呢？他们只是给世界提供一些建议，他们都死了，他们不能够赎我们的罪，让我们有一条路可以回到父起初创造的伊甸园那里去。他们没有办法给我们一个方向，给我们生命的光，让我们可以遵行的。用姊妹，法利赛人跟我们一样，我们很喜欢要有一个 profile， 一个 pattern， 一个模式。如果人不按照我们的模式，不按照我们的 profile， 我们就会拒绝他。那我们的这个模式，我们这个 pattern， 这个 profile 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我们的教育、社会文化环境来的。耶稣基督他是从上头来的，他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被法利赛人拒绝也是难怪的。看看耶稣，在他们来看，没有加薪美容，他没有念过神学，他也没有在神学院教过书，他好像常常不遵行律法，他的门徒也不遵行律法，他又是拿撒勒人一个穷木匠的儿子，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呢？法利赛人他们喜欢给自己找一个满意的答案，然后就到处给人家把脉，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是有病的。就好像有一个科学家叫做 Dr. Gordon Ellis， 他是发明治糖尿病的药的，可是非常讽刺的时候，他61岁的时候就死于糖尿病，因为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检查过他有没有糖尿病，他连自己有没有糖尿病都不知道。法利赛人问耶稣说，你是从哪里来的，你要到哪里去？他们忙着审判耶稣，却不知道自己需要救助，自己需要自己要往哪里去。即使耶稣已经告诉了他们，如果不信我的话，你们要死在罪中。如果耶稣真的是从天上来的，我们要用新的眼光来认识他。最后法利赛人问了一个问题，你到底是谁？这第四个问题耶稣是这样回答的，我是基督。如果你看看你的和合本，基督的旁边或者是底下有点点，两个点点，意思就是说原文没有基督这两个字，所以我们可以翻译成为耶稣回答说，我就是，我英文是 I am who I am， 或者是 I am the one。 对于这些熟读旧约圣经的法利赛人，他们听见了一定 会非常自然的想到，在出埃及三章十四节，当摩西问在荆棘燃烧的荆棘中显现那位神的时候，摩西问说，你是谁？我好去告诉我们的百姓。神回答他说，我就是 I am who I am， I am the one， 我是自有拥有的那一位。耶稣再次的在这里宣称他跟父原为一，他就是父所差来的那位弥赛亚。耶稣基督是按着圣经的预言来做基督为人舍命的，所以耶稣在这里预言说，你们举起人子的时候，你知道我是基督。举起人子是什么意思呢？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没有一个不知道举起人子是什么意思的，因为当罗马帝国他们征服巴勒斯坦的时候，他们攻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在进耶路撒冷城的那条路的两边竖了2000多个十字架，只要是反叛他的 只要是拒绝他的，他就把他们都挂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呢，有2000多个犹太人是被挂的，所以他们知道举起人指是什么意思。你知道钉十字架是怎么钉的呢？先把十字架放在地上，然后把人钉上去，然后连着十字架与人一起举起来。所以他们知道举起人指是什么意思。耶稣说，人子是从天上来，照着旧约的预言，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完成父神旨意的那一位。那这边耶稣讲的，也白的不能再白了，剩下的就是他们需要做一个抉择，要不要来跟从耶稣，要不要相信他就是基督弥赛亚。耶稣他在这里说的非常的严重，他说不跟随他的就要死在罪中，意思就是说要永远的跟神来隔绝，断了那个回到伊甸园的去的路。那姐妹你看见吗？耶稣要他们做一个抉择，耶稣要他们在黑暗与光明当中做一个抉择，耶稣要他们在死亡与生命中做一个抉择。弟兄姐妹，在神那里没有什么半光半暗的灰色地带，也没有什么半死半活的中间路线，不是生命就是死亡，不是光明就是黑暗。每一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每一个遇见耶稣的人，他都就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抉择。在30节里面，我们看见有些人听了耶稣的讲论，他们做了正确的抉择，他们就信了他。最近我又在电视上面看到一则新闻，好像我很喜欢看电视，其实我每次打开电视都只看新闻。电视上面报道，不晓得我忘了是哪一个州的 State Park， 那里有一个 Ranger， 一个州立公园的管理员，他生下来就是很严重的色盲，实在是很讽刺。但是他在 State Park 里面做事，公园里面这些五彩缤纷、多彩多姿这些飞虫、鸟兽、这些 insects 什么东西，他都不会欣赏，因为对他来说只有一种颜色。他的 ranger 同事非常的爱他，在他生日的时候，大家凑钱帮他买了一个 surprise 礼物。当他生日的那一天，当着同事的面，他带上了这个他的同事为他预备的一个 surprise present， 是一个高科技的眼镜。戴上这个眼镜之后，他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看见了所有的颜色。当他戴上这个眼镜的时候，他就哭了，因为他从来不知道这个世界竟然是一个这样子美丽的世界。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活在一个阴冷湿暗的世界里面，神造我们本来就是要我们多彩多姿，要不然他造一种昆虫就好了，一种鸟就好了，一种动物就好了。但是神给我们一个多彩多姿的社会。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也不应该好像那些昆虫一样就居住在那个湿冷的一个洞穴里面，我们应该要追随耶稣基督，他就赐给我们生命的光，我们可以像鹰一样的展翅上腾，在空中飞翔，不是吗？最后我再讲一个故事就结束今天的信息。不晓得你知不知道，在英国伦敦 它的地理的中心是在一个叫做 Charing Cross 的地方。在13世纪的时候，一个英国的国王为了纪念他的妻子，在那里立了一个碑，上面放了一个很大的十字架，叫做 Charing Cross， 就是 Charing 的十字架。这是伦敦的市中心的一个很重要、很显著的路标，今天还在。在这个十字架的底下，有6条的街道在这里相交汇合。话说有一个小男孩，他走丢了，他坐在地上那里哭。有一个警察来了，问他：“你住在什么地方？我带你回去好不好？”这个小男孩说：“我不知道我住在什么地方，但是你如果带我到那个 Charing Cross 那个地方，带我到那个 Charing 的十字架的底下，我就知道我怎么可以回家。”于是警察波波就带他到那个 Charing Cross 的底下。然后这个小男孩他很快的就认清了方向，又回到自己的家里面。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这个生命的光？你是不是已经 lost？ 你知不知道怎么样回家？你知不知道我们怎么样可以再回到天父创造我们的那个伊甸园那个地方去？你的人生的指标在哪里？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世界的光，他给我们方向，他从神那里来，他就是我们的 moral compass。 如果你还没有那个生命的光，十字架的底下就是我们与耶稣基督相遇的地方，你愿不愿意来认识他，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在这里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你可以随便抓一个基督徒，你来问他，他是怎么认识耶稣基督的？如果你已经有那个生命的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你有没有跟随耶稣在光明中行走呢？你是怎么跟随耶稣基督的？在你的生命秩序中，神到底排在第几位？在这个岁末年终的时候，你要不要思想一下，重新调整你人生的秩序？有一句英文说 ：“Preach the gospel to yourself。”你有没有把这个福音用在你自己的身上，享受这个福音的好处？保罗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乃是要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姐妹，你有没有看见你自己的 Charing Cross？ 你愿不愿意学习保罗，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到上面来的那个奖赏？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真的巴不得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生命的光，和你和好，可以回到你创造我们起初的那个光景，回到伊甸园里面那个与神同住好的无比的光景，叫我们在光明中可以行走，对你没有任何的惧怕。主啊，这里如果还有人没有认识你，主啊，我们求你施恩，圣灵感动他们，让他们来认识你。主，我们谢谢你，岁末年终的时候，让我们的思想，我们自己在你面前是如何行的？我们有没有来跟随基督？我们是不是白占的地土？我们有没有活出耶稣基督见证人的生命？主啊，我们如果有缺欠的，有亏欠人的、亏欠你的，主啊，我们求你来跟我们显明。主啊，在2019年的时候，主，我们求你让我们心是火热的，让我们的脚步是快的，我们可以来快跑跟随你。求你来帮助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